依中观来讲，众生都是可以成佛，但是呢，这个可以成佛是指众生没有决定性，也就是空性、无自性。从这个意义来说，众生有可能成佛。这是说升天或为人都没有定性，而是由行业的积习而成的，就看你造什么行为。等到积习到成为必然之事，也可以称之为性。但是呢，没有本来如此的定性，所以我们欲善习善可以升天，欲恶习恶就会堕地狱。那么见佛闻法积习熏修可以成佛。那么中论里面观世利品有这么一句话说，虽复其今勤精进修行菩提道，若先非佛性，这里出现一个佛性，不应得成佛。那有的如来藏背景的人，他举这个例子来讲说，你看这龙树菩萨他也主张说有佛性才能够成佛，他其实这是误解，其实这是误解。在中论，龙树菩萨他是主张空性的嘛，对不对？他怎么会去主张说一个本来有这个佛性呢？不是他原来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是凡夫，你现在是凡夫，我们没有佛的本性，对不对？但如果你主张有自信的话，自信不变的话，那你现在是凡夫啊，你现在是凡夫，你没有佛的体性啊，所以你是凡夫，你再怎么修，你永远不能成佛啊。其实这是龙树菩萨在破斥这个对方实有论者，其实是破斥他们的话。那有的人不了解，以为说龙树菩萨主张有佛性才能够成佛，这完全是误解所以底下就说其实不然我们如果精进修行等，还是有成佛的可能性啊。众生虽然是凡夫，因为没有凡夫的定性，所以我们欲善言而习善，发菩提心，修菩萨行，就可以久习成佛。那《法华经》说，诸法常无性，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圣，也是此意。古德为佛性本有的教说所获，本有佛性是如来藏系的颠倒解说，以为龙树菩萨也是主张要先有佛性才可以成佛。那其实这是错解的了。论文就是中论的原文呢，是龙树停破萨婆多部，萨婆多部就是说一切有部，就部派的说一切有部，蛮大的一个部派它影响蛮深远。固执是有自信的其实是破斥他们了。善性恶性都是由积久成性中来，所以没有天生的弥勒，也没有自然的释迦。性只不过是由缘起法中因为久久积习而渐成为强而有力的作用。那既然成为强而有力作用，你要改变就不容易了而有非此不可之事。从这个意义来说，它是性。常人不知缘起，偏执自性有，所以将积习成性而误解为本性，或者在习性以外另立一个本性。其实这是不对的。性虽然有自而不变的意思，不过呢，这只不过是相对说，能够在未遇特殊情况及未有另一个积习成性时，它只是短暂的，可以维持这个必然性，跟它的倾向而已。但是呢，如果说你遇到一个特殊的因缘或一个大善之事，或者说你本身起那个非常强而有力的一种意愿，那还是有可能改变，从无自性的观点来看，只是说这个力量不够强的话，那几乎就会如是因如是果了啦，是从这个意义来看。那么底下二十一项，这个就是在谈到说一切众生是不是能够成佛的问题。那唯识以真常系，就真常唯心系，这个在印度发展成为，或者包括西藏来讲，并没有 有一些论述啦，但是学派的发展并没有像中观唯识这么样强大的学团比较少，但是在中国来呢影响非常深远啊、哦、像天台啦、啊、或者是禅宗啦、啊、华严啦、啊、等等，很多都是啊、哦、都是属于这增长文系。天台虽然说他也有引用到他也中这个大智度论等等，不过有很多受这个影响蛮深的啊、哦、所以这里讲说增长系的天台前手就是华严宗啊、哦、跟禅宗有很多争论。如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哦、有如来藏可以成佛。这个是增长系的主张，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哦、都具有如来藏都可以成佛。不过唯识学者呢他不同意这个看法啊、哦、他认为应该有所分别，因为佛性有两种，一个理佛性，另一个是行佛性啊、哦、理佛性就是真如法性啊、哦、真如又名为法界，也就是理佛性空性啊、哦、圆满清净又名为法身。那理论上可以，可是呢是不是真能成佛还必须要来检视一下他到底有没有具备无漏种子才能决定啊、哦、因为众生的根性不一啊，有的人他是具备有声闻圣的无漏种子啊、哦、所以这有一些唯识学者呢他认为具备有声闻圣无漏种子他就是声闻种性啊、哦、具备独觉圣就是缘觉种性，具备成佛无漏种子的就是菩萨种性、哦、那也有缘具三圣圣法无漏种子的，这就是不定种性，就是说他三种都有可能、哦、也有可能声闻，也有可能缘觉，也有可能是成为佛。而另一类呢也有什么都没有具备这些无漏种子的、哦、只有人天圣的种子，那这就是没有种性啊、哦，也就是一禅体，一禅体就是都没有具有这些无漏的种性，这些是不能成佛的。所以也一部分的唯识学者呢他主张有五种种性、哦、他不认为这所有的众生都可以成佛，这里面可以成佛的只有几个佛种性，第三家还有第四家、哦、第四家是 不定种性，只有这两家有成佛的可能性，其他的声闻的不行，缘觉的不行，最后一禅体也不行、哦、所以从唯识家这样的一个解说中否认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样的教说、哦、唯识学者认为啊，能不能成佛要看你有无漏种子或者没有无漏种子这个立场来看哈、哦，那从到底有没有无漏种子来看呢？确实有一分众生没有佛性，不能成佛的啊、哦。而具备二圣种子，他因为不具备有成佛无漏种子，所以还是不能成佛。那么这是唯识跟如来藏学者的争论处。哦、如来藏学者，也就是增长唯心这一系哈、哦，他们认为一圣为究竟，就是说像。所有的众生最后毕竟成佛，三圣只不过是方便说啊，因为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具足无量清净功德，每一个都会成佛，这是如来藏的讲法。而唯识学者恰好与此相反，他认为三圣是究竟，说众生都会成佛，这只不过是方便说，因为佛说一圣只是一种方便的教说，有些众生根本不能成佛啊，那怎么说一圣是究竟呢？所以站在唯识学者的立场来看，《法华经》呢是不了一经啊、哦，就同样的经典，每家对它的评价不一啊、哦。那我们现在很扼要的来归纳一下，大圣三系里面认为可以，就是所有的众生都可以成佛的，哪几家？志明。星光明跟 增长为心，好、哦，虚妄为识呢？它主张五种种性，好、哦，五分之二，哎，即这五种种性里面的，哎，佛种性跟不定种性可以，好、哦。那但是同样主张可以成佛，但是理由不太一样啊，对不对？这个理由是什么？这个是空性，站在空性无自性的立场，是众生都有可能成佛。好、哦，这个呢是本具，众生本具有如来的智慧德相，好、哦，它是本具啦、啊，所以三系讲法有点不太一样哈、哦。那这个颂其实蛮重要，但是也解决了我们佛教界一个蛮重要的争论哈。哦好，我们先讲到这，休息一下。啊，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晚安。我们今天继续来看《成佛之道大圣不共法》。那上次有说到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佛性，佛性的问题。好、哦，那我们很快的把上次所说的扼要的，做个归纳。在讲义的第十页，《大圣通说讲义》的第十页，我们随时对照科判哈、哦。如果成佛之道的话，是266这个偈颂，这个偈颂蛮重要。那也比较复杂啊、哦。我们上次说了一些，这个偈颂是说，生有佛性，理性、行性，出以习成性，自依性成习，以世代修习，一切佛皆成。那么这个偈颂它牵涉到几个佛教学派之间的争论啊。哦啊，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呢，把它做个澄清。那么这个偈颂，扼要的话，我们可以归纳为讲义第十页的这个表，第十五项的这个表。所谓佛性这个语词，在佛教里面的定义，各个学派定义不太一样啊。那么最通俗的讲法呢，是解释成为佛的体性。佛的体性，好、哦，就是第十五项刮胡一，就是像如来藏这个学派，他是主张说众生本有佛的体性，众生本有如来圣德啊、哦，殊胜的功德，还有相好庄严啊、哦。不过这样的一个解释呢，事实上只是佛教的通俗义、通俗说啊、哦。真正在佛教教义里面的深义呢？其实是刮胡二的这个解说、哦、就是成佛的能性，也就是成佛的因缘，要具备哪些因缘、哦、才可以成佛。那有关于成佛的可能性呢，又分成两项、哦、一个是称为理佛性，一个称为行佛性。那理佛性简单的讲就是空性无自性、哦、简单的说、就是空性。所以如果以中观家来讲，就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他的意思呢就是说众生都有空性，没有说定性说啊这个一定能成佛，那个一定不能成佛、哦、他没有事先预设说一个决定性，这样、哦、就是说空性、本来空寂。那么第二项呢就称为行佛性、哦、就是说空性它都有这个可能性，因为不是定性嘛，只要你因缘具足的话，你就可以成。那么就具备哪些因缘呢？哦，那主要就是需要修行，这个叫做行佛性，也就是说要在理上你可以成佛，有可能性可以成佛。可是呢，在实践上，你要因缘要具足啊、哦，那这一部分就称为行佛性。那么行佛性呢，又分成两项啊、哦，一个称为性种性，一个称为习种性。好，我们上次大概说到这个地方，那有关这之间的关系哈，我们 也便对照成佛之道的长行，那再便来对照这个讲义来解说哈，请看266页。寄送之后的长行，长行就是对这个寄送的解释，这个叫长行。一切众生有佛性，为大乘佛教的重要教说，这个教说非常重要，是一切众生同成佛道的原理所在。那么什么是佛性呢？这有两个意义，一个佛性是佛的体性，那么第二个意义呢，是最后一行，最后一行，佛性是成佛的可能性，有这两个意义。那么第一个解说佛性是佛的体性呢，这个如有些经论讲说，如黄石中有金性，白石中有银性，这是这个矿，这个黄金的矿里面有金性，那白银的矿里面有银性，那这是一种佛的体性。那么这是打一个比方了，那用这样的比喻呢，来比喻佛性也是如此，就是倒数第三行，佛性说也是如此。那么其中有一家的说法呢，就解释成为众生本有佛的体性，他是主张本有，或说众生本有如来的圣德相好庄严，或者说众生本来是佛，都是讲本具，本有本来。那么这样的说法呢，其实在大乘三系里面主要是如来藏系的说法，我们后面大乘不共法主要会谈大乘三系。大乘三系第一个呢是性空为名，第二个虚妄为事，第三系是真常为心。那么性空为名的这一系呢，主要是以龙树菩萨为代表，那么主要的经论呢有般若经，还有众论、大智度论等等。虚妄为事系以无着菩萨、世亲菩萨为代表，那主要的经呢有解生命经，论呢有为事二十颂啊、为事三十颂、成为事论等等，这个都是。那真常为心系，主要的论师一般相传大圣起信论的我们先讲主要所依的经论所依的经论也很多如来藏经啊、圣曼经啊等等，这个都是属于真常为心系的，大圣起信论等等都是属于。那么相传大圣起信论是马明菩萨所做的其他还有一些重要的经论。那么印顺老师的妙音集上篇各位知道说妙音集有上篇、中篇、下篇嘛，对不对？其实上篇你拿那个目录来对照一下，第一本是什么？般若经讲记，那讲什么？讲心经跟金刚经对不对？第二本讲什么？第二本是什么？忘记了第二本好像是圣曼经讲记啊，宝积经讲记，宝积经讲记啊，宝积经讲记有点比较接近这一系。再来圣曼经讲记，另外色大圣讲记，色大圣讲记是属于唯识这方面的中观论颂讲记是属于这个，对不对？另外有大圣起信论讲记，这个。所以为什么印顺老师在上边会选这几部经论来讲解呢？主要是针对大乘三系大乘三系非常重要他选一个最重要的一些代表性的经论来做详细的讲解几乎除了二十颂、三十颂这个以外，这个是以色大乘论为代表，其他的主要都有说到了那么我们刚刚讲说众生本有如来圣德相好庄严，或者本来是佛佛的本具，这个大概都是属于真常唯心系，或者称为如来藏系这一系的讲法好，那第二行他说，这一本有佛性的教说却是一般人所容易信解的也就成为佛法中最通俗的学派 最通俗的学派。但是这个最通俗的不见得就是最合乎佛陀的本怀的那种本意啊，或者说最深奥的，不一定啊。所以呢有另外一种意义，就是第二，佛性是成佛的可能性，也就是成佛的因缘。而这个呢才是佛性的深意，有没有？前面那个是通俗说了，这边才是真正的深意。那这样的解说有的人是不易信解，所以底下就再继续解说。那什么是成佛的可能性呢？这如《法华经》所说，诸佛两足尊，知法常无性，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圣。那有关《法华经》的解说，我们上次在讲义的第十二页已经有稍微介绍了。第十九项细注意，细注意也的受着这样思想比较深的人，他会把它解释成为说，我们的佛性啊是本来具有，好像是本来就具有的。可是因为老师从《法华经》的整个原文来看，说这样的猪事实上并不是说它生下来就跟着妈妈就具有的，不是是人家帮他系上去的。同样的，这个佛性解释来佛性来讲，也不是说他生来本具本有，不是，而是他之前听过菩萨说法，就是佛在还没成佛之前，还当菩萨的时候，有听菩萨说法。那听菩萨说法以后，他发起这个大乘的菩提心，发起这个大乘菩提心，就是种了这个种子。这个种子一种了以后，虽然之后忘了，可是这个菩提种子并没有丧失啊。这个珠呢，就是他的宝珠，就是他以前听闻佛法闻熏习而起清净心而种下了这个种子，这个叫做佛性。这蛮重要的啦。所以这回过来267页这里就说，当然《法华经》讲得很清楚，诸佛两足尊，两足有两种解释，在前面第十五页，从我知道前面十五页就讲到两足有两个意义，一个是人类，人类是两足里面最尊贵的，再来呢就是福德跟智慧，这两足。佛是人类里面最尊贵的也好，或者是福德跟智慧具足，最尊贵的。知法常无性，知道一切法是常无自性，毕竟是无自性，毕竟空性。佛种从缘起，佛种并不是说生来本具，而是他听闻佛法而种下一个坚固的因缘，所以是从缘而起。就像说我们现在来大家一起来研讨这个佛性，如果说有人发清净心，这个定下的目标很正确而且很坚固，说不定这个就是种下这个种子了。这个种子一种下去以后，就是以后的成佛大乘种子的一个资粮。那有没有佛性呢？就是看大家有没有种这个种子，有没有来闻熏习主要是这样子。是故说一圣，所以这又可以分成两种佛性，一个是理佛性，一个是行佛性。那么这两种佛性呢，是印度的旧说，那么底下以中观义来解说什么是理佛性。说一切法是从本以来就是无自性，我们上次说过自性它有那个独一本具实在，实在不变或者独存，这是自性的定义。可是我们看一切的法，没有一个是永远真实不变，也没有独存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因为因缘和合所以它会改变。那既然你会改变的话会受种种因素所左右，所以如果其他助缘或者是主因一丧失的话，你那个也不真实的，从这个意义来说，一切法是无自性，是空性。 所以一切法从本以来是无自性，也就是没有实在，是无常的，是众因缘和合，没有独一的，也就是本性空寂。法法常无性，就是都是空性，法法毕竟空，这无自性即是空，空就是不生不灭的法性，而可称为佛性。所以简单的讲，理佛性就是空性，我们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子。那因为是无自性啊，所以呢，它可以随因缘而转变。如果说它有自性是不变的话，那么凡夫将永远是凡夫，杂染将永远是杂染。你再怎么修啊，它没办法转染成净。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没办法成佛了。好在一切法，倒数第四行，好在一切法是空的，是无自性的，就是没有一个定性啊，所以呢，才能够转染成净，转迷成悟，转凡成圣。那么这样的空性，就是可凡可圣，可染可净的原理，也就是可能成佛的原理。所以说，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那么这个空性，或者是佛性、理佛性，这个才是佛性的深意，这个是佛性的深意。同时，法空性虽是一切法成立的普遍理性，但空性就是圣意，是悟而成圣、意而起境的法性。就我们悟到这个空性，看你有没有悟到空无我啊？悟到了，确实悟到，那就是圣者啊。没有悟到，还有我执、我所执，那就是凡夫啊。那么啊，我们确实了解，可以起境法性啊，实为成佛的要因。这虽是变一切法啊，可是与迷妄不相应啊，跟迷妄烦恼不相应，而是与无漏清净的功德是相应的。所以为了引发一般的信解，方便说，这是底下方便说，把这个法空性理佛性呢，把它方便说，说它是如来藏，或者称为佛性，而解说为本有如来智慧德相。这是为了引发一般才做通俗的讲解，其实如果说我们真正深刻的了解它是空性无自性的话，那就没问题了。可是有的人想，空是不是什么都没有？所以不得不呢用方便说，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你如果就把这个空性呢把它说成是佛性，或者是称为如来藏，其实它的原意呢并不是说这个你生下来就是佛，而是用这个名词来代表理佛性或者是空性，所以来方便解说为本有如来智慧德相。深意应该是法空性，但是方便说为了摄化一些众生，说给他另外一个名词叫做如来藏，或者说解说为本有如来智慧德相。法空性是遍一切一位的，与一切众生没有差别，所以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所以站在中观的立场，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他的主张跟如来藏不一样。增长唯心系他是说，不管你现在是凡夫圣人，本来就具有如来智慧德相，是本具的，每一个都有本具的。但是性空唯心系呢，他所说的说众生都可以成佛，他是讲说你没有定性，不会说你这永远是凡夫，你这个一禅体绝对不能成佛，他没有这样讲。他说一切通通是空性，从这个空性这个可变性来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这两家对众生都可以成佛，都有佛性，解释不一样。这家的说法，他不主张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他主张有五种种性，这个我们后面会谈。当然也有一说啦，当然同样是唯识学派也有不同的说法，那我们后面会再谈到。那目前为止呢是有关于理佛性的问题。那么我们再看什么是行佛性。 268页第四行，什么叫行佛性？所谓行佛性，这是一修习发心而成为成佛的因性，就是我们要发心。如唯识者说，依法界等流的闻熏习而成为成佛的种子。换句话说，这个佛性怎么来啊？它是要听闻佛法，听闻大乘佛法而发菩提心，并不是生来本具哦，而是闻熏习啊，是法界等流的闻熏而成为成佛的种子。《法华经》的佛种从缘起，也就是约行性所说啊。那么什么是法界等流闻熏习呢？请看讲义的第十一页，第十一页的第十七项啊。唯识者说，依法界等流的闻熏习，就听闻佛法，我们熏习熏习佛法啊，成为成佛的种子。那么这是引自印度导师的《色大声闻讲记》啊，里面谈到出世心的因缘，先要说到清净种子的来源。我们出世的这个心呢，有清净种子。那什么是清净种子呢？这边讲得很清楚啊。自己的清净种子并不是生来本具，而是正闻熏习正法，正闻熏习大乘法。如果没有来正确的听闻大乘法而不发大乘心的话，那是没有了啦。那你没有这个清净种子。正闻熏习的由来呢，是因为听闻最清净法界的等流正法。那么什么是法界？法界在佛教里面的用语也有好几个，比如说在十八界里面，我们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对不对？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明白吗？眼世界意世界啊，色声香味触法，那边有一个法界，对不对？这十八界里面有一个法界。另外呢，在比如说我们讲一真法界啊，那这样的法界就比较也的是跟真如法性实际合称的，在《般若经》里面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组语词啊，真如法界就是法性啊，法性实际或者一真法界。是这类的语词呢，是代表诸法实相，等于是毕竟空性啊，毕竟空相，诸法实相也是涅槃的译名啊。另外一种呢，我们讲说十法界，这里面有提到六凡四圣啊，我们六道凡夫啊，人天阿修罗地畜生恶鬼，四圣声闻缘觉啊，菩萨或者佛。所以法界的用语很多啊。那么这个地方所说的清净法界呢，主要是在谈诸法实相啊的毕竟空性的这个地方啊。也就是说佛所悟的内容是佛道统啊，佛所悟的这个真理啊。那么三圣圣法从此生的法界是本性清净而离染显现的，所以叫清净法界啊。好，第二段啊，最后一个字，第一行最后一个字，世尊因大悲心的激发，怜悯救度一切苦恼的有情啊，就从内所证的清净法界，就是说佛所悟的这个最深奥的诸法实相。本来是不可思不可议啊，不过呢，为了让众生能够了解，所以不得已呢，用善巧的方法啊，把它巧妙的宣说出来。那么宣说出来的东西呢，虽然不就是法界啊，可是呢，却是说从佛所自证的清净法界而流出啊，是法界的流泪，所以也这个所流出来的呢，因为是佛所悟道的嘛。而佛所宣说出来的，虽然不就是法界，不过呢，也还平等相似， 而众生听此清净法界等由正法的影像教，虽然还不是真实的，但是也有点相似的影像教，也就熏成了出世的清净心种。那这个讲起来可能比较深，底下老师他举个比较浅显的例子，比如说有一个这个名胜古迹，比如名胜，那我们没有去过啦，也不曾知道，那去过的人呢，他为了方便后人知道，就用摄影机啦把它拍照下来，或者录影下来，让大家能够稍微看到一些影像，那这些影像虽然不是本质啦，我们也没有亲历其境，但是呢我们在内心里面留下这个名胜的影子，甚至呢发心想要去看，对不对？像黄山啊，或者是哪里听说不错啊，或者是四大名山啊等等，那这种或者是印度的一些圣迹啊，有这种影像，那甚至会引发向往，或者说这影像非常鲜明，那么正闻熏习也是如此，精进法界究竟是怎么样？众生因为还没有亲证到，不过呢由佛陀大悲愿而显示出来，众生闻此清净法界等流正法，那我们也就熏习成为清净的种子，这个指的呢就是行佛性，所以行佛性主要它从何而来，这个清净种子从何而来，主要还是在听闻熏习。好，那底下就再总说一下，一切法空性为可能成佛的理性，这句话是讲理佛性，一切法空性就是理佛性。那底下呢，依佛菩萨的教化发心成闻熏习为可能成佛的行性，这个是在谈行佛性，一个理佛性一个行佛性。那理佛性是谈理，那么行佛性呢是谈事，就是说我们发心听闻，那么这个理佛性跟事佛性这个事理呢是一致的，因为它是缘起的，是空的，是无自性的。所以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佛在做道场时就是这样的通达观无明，这是其实是谈那个十二缘起，无明行识名智六欲出塞其有，观无明等如虚空无尽，是诸菩萨不共妙观，依此而成佛，佛也就依此而说一圣，说一切众生有佛性。所以简单的讲再归纳一下，就是理佛性就是空性，那另外呢还要看有没有具足这个实践的因缘，那这个起先这个行佛性从何而来，就是闻熏习。好，那底下下一段，约理佛性来说，一切众生都是有佛性的，这是从理佛性来讲，就是说空性嘛，每个人都有，这是所有众生都有佛性。不过呢如果说从行佛性来讲，那就不一定了，对不对？有的人没有听闻正法，没有深刻的种下种子的话，那不见得会有这个佛性嘛，不见得会有行佛性。所以从理佛性来讲，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可是从行佛性来讲，你有种那才有，没有种就没有，所以约行佛性来说它是带缘而成，所以有的有有的没有，而大圣法种是菩提心，发菩提心与菩提心相应的一切功德就是行性的佛性，所以《法华经》说佛种从缘起，就是约菩提心种说的。那底下就是在解释那个细注意的那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些阿罗汉以前大通至圣佛法会中曾经发过菩提心，而有些人退而修小圣， 就好像亲友为他系上无价宝珠，而他自己不知不觉弄得贫困不堪。其实呢，他的菩提愿啊，也就是一切智愿菩提愿，他只是暂时忘失了，但是他以前曾经发心过啊，种下这个因缘，所以这个菩提愿呢还是在的，并没有失去啊。在醉酒时，亲友为他系上无价宝珠，就好像在无名生死中啊，我们遇到佛菩萨的化导而发菩提心。那括号他说，有人解说系诸为本有佛性，与经义相违，这句话很重要啊。其实如果用如来藏的思想来解释《法华经》的系诸义，把它解释成为本有佛性，这其实是不对的了啊。因为《法华经》是本身讲佛种从缘起，而且是这些阿罗汉呢，他以前听闻菩萨说法啊，而一切自愿犹在不失，并不是说生而本有啊。而发菩提心就成大乘法器，能辗转出生无边的功德。好，那么再发心，然后经修治而圆成佛果。那么底下呢，有关于这个行佛性，那又再说有两个阶位哈，一个叫性种性位，一个叫习种性位。那么什么叫性种性，什么叫习种性啊？我们对照一下讲义的第十页第二项行佛性，底下有分 A 跟 B 啊。A 就是性种性位， B 就是习种性位。什么是性种性位呢？我们刚刚说过，就是要闻熏习嘛啊。所以它是以见佛闻法为因缘，发菩提心啊，闻熏习经文，熏习成为大圣的佛性，如下种。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听闻哈，并不是说哦，这个耳朵听进去，那个耳朵跑出来，或者说一点没有留在内心，这太短了哈，并不是这样，而是说他听了以后很深刻，种下这个种子。比如说，各位不晓得有没有种过那个植物啊，对不对？哦，我们种的时候，你要让它那个扎根，根以后，那你再浇水啦，种种啊，它再施肥啊，它慢慢增长，对不对？重点就是说，它要存活啊，哈，它需要这要本固而道生啊，对不对？你的本要固啊，哦，本立而道生。如果说它还是这飘忽不定的话，你不容易再让它生长啊。它这里的性种性主要是打这个比喻啊。那么这个性种性毕竟只是个种子啊，这种子还不是果实，也还不是大树，对不对？这一个种子呢，我们还要再不断的让它增长啊。这个就是第二个习种性位，也就是说有了这个菩提心种，那么就依着这个佛性渐渐熏习增长啊，最后呢成就无漏的功德啊，无漏的佛果啊，或者解脱果，引发无漏清净功德。所以性种性跟习种性啊，它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啊。好，那我们对照一下成佛之道啊。行性佛性略有二位，一个是性种性位，一个是习种性位啊。那么首先他说起初这两个句，这个是在解释性种性位啊，就习种性里面的第一项性种性位，以见佛闻法为因缘，发大菩提心啊，熏习成为大圣的佛性，就像下种一样，这个名为性种性。就像说那些阿罗汉哈，听闻菩萨开示而发菩提心啊，下种一样，菩提心一发起，永为成佛的因缘是不会失去的，如《法华经》系诸义所说啊。那这样的发起，它并不是说本有啊，而是依发心而熏习而成啊，也就是法界等流的闻熏习啊。到这里为止呢，是在解释性种性位。 底下其次开始就解释习种性味啊。有了菩提心种，就依着佛性而渐渐修发啊，使佛种的清净功能由下而成中，由中而成上，大圣的清的功德竟能不断的熏习和增长啊，增盛起来，这个名为习种性。等到久久熏修，引发五漏清净功德啊，那不但是佛的因性，而且是分得佛的体性。所以从这个意义来看，法空性就是理佛性啊，它因为是无自性嘛，所以凡圣亦如啊，在凡不减，在圣不增。那众生界或者菩萨界或者佛界都是平等，因为都是空性无自性啊，从这个意义来说都是平等。可是呢，到底能不能成佛啊？哦，还需要待修习来分别。那么这个待修习就是行佛性了。从理来讲没有问题，有这个成佛的可能性。但是是不是真能成佛，还要待来实践修习啊？那么怎么修习呢？我们是不是有下种？有没有熏发？有没有听闻佛法？熏发了菩提心。那熏发以后有没有在依的菩提心种？不断让它增长。有的人熏发以后用，就像这个阿罗汉啊，忘记了，没有再恢复，没有再去让它增长，一样不能成就啊。所以如果没有在修习，那凡夫还是永远是凡夫啊。反之，如果能够依大圣而熏修，那不论是谁啊，一切众生的佛果都是可以成就的。那这是有关于佛性的定义啊。那么这里面就是所谓的性哈，性这个佛性的这个性质啊，有的人把它解释成了本有啊。那中观呢，它是或者是唯识解释成为积习成性啊。这个我有引用中观经论一段话，蛮好的哈，我们参考一下，在讲义的第十二页。第十二页的第二十项啊，第二十项就积习成性，积习成性，习就是这种习惯了，就习惯成自然的，有点类似，就是你的习惯太都没有去改变的话，有时候就变成个性啊，个性就会改变命运。我们生下来并不是说哦，某某人一定是最勤劳，或者是一定是的懒惰虫，其实不是啊，是懒惰成性啊，是积习成性。以前好像我跟各位讲过，以前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啊，有几个学生在抬杠，那抬杠说比谁比较懒，比较懒惰啊，大家还记得吧？一个说哦，他这衣服啊是一个礼拜到假日的时候才一起洗啊、哦。其中一个同学说哦，他袜子懒得换啊，懒得洗，就买了就是一打两打这样子啊、哦。那穿完以后还翻过来再穿，呵呵，那整个哦隔了两个礼拜再一起洗。另外一个同学说，那算什么？我把衣服一浸啊，等到我想到的时候已经干了。想到的时候，你看那洗衣粉啊，这泡水，等到你想到已经干了哈，你想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对不对？你已经洗不动了啦，是不是？你泡下去的话，干了，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个经验哈？那个你再怎么洗也洗不动哈，所以这积习成性哈。其实不是天生的啦，你怎么样，我们有一些缺点，你当下有，那马上把它去除，那就轻松愉快，对不对？等到它积了那么久了以后，你要再洗啊，我看还是买一件新的比较快啊。那么这里面澄清一个性啊，所谓性到底是本有还是积习成性的啊，其中有引用大智论的解说。好，请看。约初后或者约远近来说性相。性相 这两个字在佛教里面也是重要的语词啊。中观经人这边他有列出好几种不同的说法，其中这一项啊，一般我们提到性，或许有人比较把它解释成为体性啊，相有的是比较解释成为事相，体性或者是理性，也比较着重在体啊，那有比较着重在相，这是其中一种说法啊。不过我们这里在大智论里面啊，它有另外一种解说啊，智论啊卷67，他说这个相积习成性啊，这个地方并不是讲体性哦，而是积习成性啊。譬如他说举个例子，譬如说有的人他的脾气不好啊，譬如人称啊，那日习不已啊，经常又不断的造作，则成恶性。所以这个恶性呢，并不是说生下来就恶性，而是他那个嗔心呢，不断的积习而成的。我们的思想行为起初或者是善，或者是恶，或者是贪，或者是嗔，啊，这个是相开始了啊。但是呢，如果不断的起，不断的造作了啊，起作用啊，久而久之会积习成性。积习成性这个字很重要啊。等到习已成性了以后，常人不了，没以为本性如此啊。其实并不是本来如此了，而是它日积月累而成的啊。佛说众生有贪性人、嗔性人、痴性人，这个都是由久久积习而成的，并不是说它生而一定是善或者是一定恶啊的这个本性。底下又引用大智论卷31说，如人喜作诸恶，故名为恶性，如极善事，故名为善性。所以大智论的解说都是从这个积习成性这个角度来看。那佛他知道众生的根性不同，其实也是如此的齁。俗说啊，就是一般讲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个只不过是说它习久成性啊，从串习而成为自然而然的，不容易改变而已。也就是说你成为性了以后是不容易改变的啦啊，就像说那衣服一进，那一想到说已经干了，那时候就不容易改变了啊。那么人生下来受父母的教养和师友的熏陶，社会的影响不同啊，养成多多少少不同的性格。那么这有些呢是宿世因缘啊，善恶的潜在力或者生理机能的差别，成为不同的性格啊，嗜欲，而这些呢都是积渐而成的啊。那不只是人的性格如此了，一切法也是如此啊，因为一切法它是变化不居了啊。它有时间性，那而且有缘起，空间的缘起性啊，它一定是前前后后这个相续了啊，前前也影响后后啊，那就有熏习，那化现的地方啊，相虽不就是性，可是呢，由于不断的起造作啊，那么相就积习成性，从微小到显著，从小到大啊，都有由此相而成性的意义。从这个意义来说，这个性呢并不是固定本来如此啊，它是由相而积习而成的。依中观来说，人之流转六道啊，都是因熏习的善恶而定起升降。凡夫如此，佛菩萨等圣贤也是如此啊，都是由积渐而成的啊，就说并不是生下来就是佛，他们也是养成善的习性而慢慢修习成佛的。好，在第13页，有人说